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世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那我们今天开始啊，用新的一份讲义，就是在这个《佛说修道次第》啊第三、第四的部分啊，守护诸根正知出入这部分呢，我们之前讲了六入处，那现在来讲五蕴的部分。啊，五蕴六处啊，就在巴利的相应尼卡雅啊，五大部分里啊，占据了其中之二啊，有一个所谓的六处品啊，跟五蕴品，也就是五大品里面啊，这边占了啊五分之二是五蕴六处有关的，所以就表示啊，在这个佛陀说的禅法里面呢。啊，修道次第里，啊，这个五蕴六处啊的这个关照，跟在这方面的修持是非常重要的。啊，五蕴相关的经典呢，也是啊相当多。这边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谈。啊，第一个就是畏患离。就是五蕴的畏患离啊，这边的这种啊关照，再来五蕴的四谛，啊，说我们说四谛不是只有苦集灭道，啊，是很多法其实都有四谛，啊，苦、苦集、苦灭、苦灭道，那是其中一个。那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蕴每一蕴的四谛。啊，第三这边我会，针对对五蕴的分析，如何来认识五蕴，还有在这上面修舍离，这些经典啊，都会在这边来看。那第四呢，就是从五蕴啊，再谈到五蕴，然后谈到入定，谈到三昧，也就是在五蕴的修持上呢，这边会有跟。入定跟三昧有关的一些经典，啊，最后就是五蕴的修正。所以把这个五蕴的经典呢，大概把它抓一些不错的课题啊，就来看一看。那之后我们会看到五蕴六处它跟缘起跟空的一些相关的经典。就是五蕴跟六处的经典，我们都分别谈之后呢，再来看到一些经典，我们会看到它跟缘起还有空这样的概念。原始佛教谈不谈空？佛陀说不说空？那从这边有一些经典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入的了解。最后啊，关于这个吉祥记。啊，业吉祥记，那这一经啊，这个关于业吉祥啊， 有好几经都是、关于这个寄送的部分，那为什么他会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在最后啊，再来讲到五蕴六处啊，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看一些关于这个业吉祥的寄送，怎样子算是一业吉祥啊？所以我们回来看呢，五蕴的相关经典的第一个部分，关于这个未患离啊，就是《杂含经》十三经、十四经的。讲到对五蕴的未患离，那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十三十四啊，对于未患离啊的说明呢，没有巴利的来得清楚。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有电子版的话，你可以去看啊，《相应尼卡雅》第二十二相应第二十六经。如果你有电子版的话。应该是在第三本啊，二十二相应第二十六经，那二六二七二八都是在谈到这个未患离的部分。那二十六经的话，应该一品有十经，那应该是在第三品这边哈，重担品这边，应该是第五经，第三品，重担品巴勒瓦果这边的第五经，就是二十六。那这边呢，他会特别的谈到佛陀在回忆他成佛之前他去探讨这几个问题的，就是我把它放进来这边，你们讲义是没有了哈，如果你们有电子版就可以去看到第三本蕴相应第三品的第五经，也就是这边有一个二十六，就是这一经二十六。那这经就会谈到佛陀在讲什么叫未患离，也是在汉译古汉译都用未患离啊，什么叫未，什么叫患，什么叫离。那在巴利里面呢，那个味可以说是一种享用啊，有味道，我们在享用这个味道啊。所以那个味呢，就把它翻成享用会更好啊，吃的东西有味道啊。那对于五蕴呢，我们是用享用，那它有危险，五蕴的危险是什么？五蕴的逃离是什么？这是佛陀在回忆他在等正觉之前，等正觉就是我们说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嘛，就是 Sambodha， 等正觉之前呢，他还是一个还没有圆满觉悟的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嘛，Bodhisattva。 所以在南传里呢，讲到菩萨就是专指佛陀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种佛陀在回忆他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会称呼他是一个还没有圆满觉悟的菩提萨埵，就是 Anabhisambuddha， 就还没有 Abhisambuddha圆满觉悟的这个菩提萨埵。所以菩提萨埵这个字呢，菩提是一个名词， Satta 萨埵也是名词，所以两个名词加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追求菩提的一个友情，想要得到菩提的一个友情， 就后来就衍生变成发心就是菩萨了。所以在南传里面，他不会像北传这样子认为所谓的菩萨，你只要发菩提心就是菩萨，追求菩提，追求菩提心，那就叫做菩萨。就字义上来也是没错的，菩提萨埵，就是这个萨埵，这个友情呢，萨埵萨塔就是友情的意思，这个友情是为了要得到菩提，所以叫菩提友情，菩提萨埵。在早期的经典里面，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菩萨这两个字，而且是菩提萨埵，就佛陀称他还没有成为佛，得到圆满觉悟之前，他对自己的一个称呼，尚未圆满觉悟的菩萨。此念已浮现，他心里就在想这些事情什么是色之享用，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逃离等于就是什么是色的享用，什么是色的危险，什么是色的逃离这个阿萨朵，阿萨朵就有味道的意思色的味道是什么这个衍生为就是对色的这种享用危险是什么阿迪纳沃，它潜在的一种危险，也可以说是一种危机，它有一些危机的潜在的危机什么是逃离逃离这边是针对 Nisarana 出离远离逃离或者是享用也可以受用也可以享用会享用这个色，然后它有危险它有逃离，那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那色它是一个一个去想色受想行是诸行跟事，所以这边你看 Rupa 就是色嘛那受呢 Vedana 想呢 Sanya 行呢诸行是 Sankara是呢是 Vinyana 那后面那一个字几个字 Rupa Rupasa 那就是一个鱼尾的变化，就表示色的 Asado 色的这种享用什么是它的危险，什么是它的逃离，就每一个五蕴里面的每一个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每一个都有所谓的享用、危险跟逃离然后这个时候这些念头又浮现于这位菩提萨埵这边，依于色而快乐和悦意升起，这个就是色的享用我们有这个五蕴身，所以我们感到快乐感到悦意Sukha 快乐 Somanasa 悦意，就是心觉得舒服快乐悦意这个就是色的享用。那色是无常的苦的必去变异的，这就是它的危险阿迪纳沃所以这个色是无常的 Anicca 它是苦的 Dukkha 它是必须必然走向改变的，必然会变异的 Viparinama 这个是变异，它一定会改变那个 Dhamma 就是这个法，在复合词里面呢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走向，它的性质就是会变异的，所以色它是无常是苦，它一定会改变这就是它的危险。我们把色做着这是我的色身， 地水火风嘛，我们说色身就是指什么，色蕴就是什么，地水火风，还有它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这种色法。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说吗，那一经说四条毒蛇有没有，就地水火风，它是比喻地水火风任何一个的改变都像毒蛇，会被毒蛇咬一口这样子会致命的，所以这是它的危险。那对于色的欲望和贪婪之驱除，还有这种欲望和贪婪之弃除，这个叫色的逃离。所以我们说有五蕴生要怎么逃离，所谓的逃离远离，就是把对色的这种 chandaraga， chanda 就是欲望欲求，raga 就是一种贪婪，把它驱除了，就是 vinaya， 驱除这种欲望跟贪婪，还有驱除这种 chandaraga 的 pahana， 就把它给弃出了，丢弃了。所以所谓的逃离不是不要这个五蕴身，而是那种对他的欲望跟贪婪贪求，想要这个色，想要这个五蕴身这样那样，就对他有所祈求盼望，想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子，对他执着不放贪着，那这种念头把它驱除跟弃除，这个叫逃离。所以这一经里面佛陀在这边把所谓的畏患离，也就是享用危险，患就是过患嘛，它会带来的灾祸就是它的危险，还有它的逃离，如何不受色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对它没有欲望跟贪婪，这是色。那受也是一样，受的享用危险逃离，也就是畏患离，依着这个受而快乐乐意升起，这不是我们生活中吗，一定会有的吧，我们的快乐来自哪里，就是这种受，这个苦受乐受，尤其是乐受，因为这样子，因为这种受而感受到 sukha somanasa 快乐跟乐意，这个就是对受的这种享用，对它的味着，这汉语里面叫味着，味道的味。那受是无常苦，一定会改变的，这就是它的危险。那我们如何逃离呢，就把对这个受的欲望跟贪婪把它去除跟弃除。色受想也是一样，感知，我们说想是一种感知，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动词，所以不是我们东想西想的那个想，想这个想那一个的想，而是一种感知，对这种感知我们对它的享用，像在禅定中出现的一些状况特殊状况，人就会特别被吸引，那就是一种感知，那对这种特殊的经验会带来快乐喜欢高兴骄傲这种感到自豪感到自己有成就，这个都是一种对感知这种三雅的一种受用享用你要知道它的危险，它一定会改变它一定会有不见的时候，失去的时候，不能再得到的时候人就会因为这样子而难过禅定功夫不好了，修行不好了那行呢，诸行比较不容易去感觉到诸行，我们这诸行这个字行，我们以前说过行这个字在汉译本里面有好多个字， 好多个字，佛陀的原来的语言，这边是指 sankhara，还有一种建构的意思，所以在英文里面，他们会把它翻成，有人把它翻成建构，construction。就有所谓的身语意行的这种建构。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入初习念16修法有没有？里面不是说对上四念处吗？身念处那四法有没有？知道入习初习的长，知道入习初习的短。知道入习出席的时候，去学习，体验全身，知道全身，第四个就是学习，当这个身形变平静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身形是什么？呼吸，就是入出席就是呼吸那在16法第二组，就是第二组的四法的时候。它是跟受有关嘛，受呢就是学习体验喜、体验乐，也就在呼吸的进处当中去学习体验喜、体验乐，体验什么呢？心行，然后心行变平静，这个时候的心行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受有关。所以这边讲到行的话，我说这个行要怎么样子去知道呢？就是在呼吸跟我们的感受上，就是身行跟心行。所以在这上面呢，带来的快乐跟乐意，这就是它的享用。可是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无常的，它是苦的，一定会改变。变异必然走向改变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行带来的危险。那对他的欲望跟贪婪要去除，跟弃除，这就是行的畏患离，或者是叫做享用危险跟逃离。那是呢，由是所带来的快乐和乐意。是这个字这个 ñāṇa 就是一种知识嘛，vi 就是去分别，所以有人把是解为什么了别的作用，有没有？它能够分别的作用那这种所带来的快乐跟乐意，眼见色生眼识，有没有带来的快乐跟乐意？这是享用。可是这些它是会是改变的，无常的苦的，一定会走向变异的。所以我们对它的欲望跟贪婪要把它去除跟弃除如果能够做到弃除跟去除，那就是从事逃离。所以不是把，所以五蕴嘛，这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从色受想行识的逃离，不是把自己灭了，不是去跳楼自杀，然后就可以离五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他的欲望跟贪婪，要能够把它驱除跟弃除。所以在这边呢，因为是佛陀回忆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嘛，他就说如果当他还没有直接了知这五蕴的享用危险跟逃离呢，他就还没有成为圆满觉悟还没有得到圆满觉悟，得到正等菩提。那当他能够直接了知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成为了圆满觉悟得到这个正等菩提。那对于解脱来说，就是不动摇的。所以对这五蕴的这种观，这个畏患离其实最后他可以达到，就是得到解脱。所以对五蕴的这种畏患离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边说，我从久远以来，就很久以来呢，还没有如其时的啊，直接了之这五蕴五取蕴啊，如是的了之它，享用为享用，就知道它的享用，就知道那是享用，知道它的危险啊，就是危险，逃离就是逃离。所以这边这个字，它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知，而是直接了之啊，这个字阿班亚心，这是一个过去分词啊。也他不躺，就是如他已经形成的那个样子，啊，直接的了之，哦，所以这个直接了之是在知当中最高的那一层。我们上次有说嘛，知有几种啊？啊，有六种啊，五种还是六种？哦，第一个是什么？迦那提，哦。帕加那提，再来呢？三帕加那提，帕加那提，哦，帕瑞加那提，还有一个呢？阿比加那提，六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哦，桑加那提哈，桑加那提啊，桑加那提，它是产生桑雅嘛哈，桑加那提。他所以他这边啊，直接了之是最高的这一个，啊，这是一种清正哈，就达到这种迦那提的话，这个我们说以前翻成神通有没有？他所得到的知识叫阿比尼亚，啊，这个字以前被翻成神通，那如果他所获得知识被他翻成神通，那这个动词怎么办？翻成什么？哦，我们说这个是阿比加那提神通，有时候讲神通好像是透过第三者去获得一些知识嘛，哦，就透过神明或者是更高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众生来获得的知识，哦，这是一般世间的神通会强调这种，所以说那个神通不重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佛陀讲的这种神通，我说不叫不把它叫成神通啦，其实神通不好，所以说用睿智有没有？我们上次说过有睿智的甚深的智，所以这种是直接了之，也就是说它不是透过第三者，透过另外一个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神灵啊，或者是伟大的神奇来告诉的啊，来告知的。他是自己因为修行修上去而直接达到了知，就是了然，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怎么问他怎么答。所以佛陀有这种能力，当佛陀被问的时候，任何的问题佛陀要回答都没有任何的困难，你怎么问怎么答。所以这种直接了知是一种他所获得的知识是甚深的，像过去的生，啊，过去生的知识，我们过去生的知识没有写在，没有记录在任何地方，你只有透过这种能力的栽培，这种培养起来，自己去看到，啊，所以真的自己看到的话呢，人家怎么问你就可以怎么答，而且很详细，啊，自己可以，比如说过去生可以回想到多久。那就看你个人的定力有多深。那佛陀的话，他是可以不断的、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去找、找、找，最后他说无始轮回，有没有？轮回是无始的，啊，这无始不是没有开始哈， 那个无要把它解为很难找得到开始点，啊，难以找得到起始点，不是没有起始点，啊，这是一种翻译上的问题，啊，就是连佛陀这么深厚的禅定功夫的，他不断去找，找找找找找，太远了啊，百世千世万世，啊，百千万世。百千万生啊，一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那不断的倒带啊，就找找找，还是没有找到源头。可是找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不能改变历史。那重要的是啊，这个另外一种知识，就是看到众生的生死轮回啊，那也是一种神通，就是有情死生通。看到每一个众生他的轮回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投生到那一道，为什么长那个样子，啊，看到那个原因，到最后他就把这个因断了，他叫漏尽，啊，所以这边呢我们说这种知有这么多的层次，里面这边是最后的阶段的哈，它是直接了知无取蕴啊，这是最高的这种最高的能力的这种直接了知啊，这个无取蕴，享用就是享用，危险是危险，逃离是逃离。所以他还没有得到这种成就的时候呢，佛陀说，我就始终啊，位于有诸天摩罗梵天的世间。还有在这种有沙门婆罗门诸天人类的世代里面呢，啊，宣布为圆满觉悟无上正等菩提者，就还没有啊，因为还没有直接了知，所以他还没有这样子的宣布自己是在这个人天二道嘛，啊，一个这种诸天摩罗梵天他是啊，属于天界的，还有这种沙门婆罗门天人类的这种世代里面呢，也就是在天人啊这二道里面呢，啊，还没有能够宣布为啊自己是一个圆满觉悟无上正等菩提者，啊，圆满觉悟就是阿比三不多，所以看到阿比那个字啊，就我们以前的翻成真上有没有？它应该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那种圆满的觉悟，如果说是知，那是最高的直接了知，有这种能力的话，大概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解决，不会被问到，怎么问怎么答。那这一句话呢，就是在汉译阿含经里面常常翻成每一段每一经每一段几乎都没有一致的翻译法，哦，就是即便是杂含里面也没有一致的翻法，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巴利里面会看到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像这是还没有嘛，哦，那再下来，作为比丘，自从我如其实的直接了知，这无取蕴是这样子的，享用为享用，危险为危险，逃离为逃离，然后我就在这个有诸天摩罗梵天的世间，有沙门婆罗门诸天人类的世代，宣布为圆满觉悟无上正等菩提者。所以这边讲的是无取蕴，哦，无取蕴 Pancha Upadana， 取就是这个 Upadana Kanda， 就是取蕴 Panchanang， 就是无，就无取蕴。所以要从五取蕴变成五蕴，那这三件事情就要直接了知，哦，就享用为享用，危险为危险，逃离为逃离， 也就是为患离在政务上是这么的重要。然后呢，知和见升起于我，知和见，就是我们在汉语里面常常被翻成知见，变成这个知见。哦，不是我们一般文章中的知见，而是知跟见。哦，就是 ñāṇa 跟 dasana。升起了 Udapadi 所以我们说这个见也不是看见的见，而是 Dasana 这种见，这种是洞见，是清正的那种见，你证入那个境界的那种见到，而不是我们眼睛我见到见到见到这个见不是，所以这种见 Dasana 这个见呢，它专门指修正上的见到。正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说是可以说是一种洞见嘛，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正见嘛。不过在经典里面都分为见，哦，所以它不是八正道里面那个正见的见哈，是完全两个字，就是这边啊，八正道里面的那个见是 ditti。这种是一种见解。我们说这个 dasana 是洞见，或者是证悟所见到的这种证见。所以这种 ditti 呢，它有 samadhi，是八正道里面的证见，那也有是邪见。那个正见、邪见的见是这个 ditti，两个不一样。可是我们在中文里面都翻为见，看怎么办呢？哦，在了解上呢，就会带来一些困难哦。所以在经典里面，只要是谈到最后的阶段啊，就解脱了。那种知和见，那个见就是这个 dasana 这个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对这个五蕴呐、这个享用危险逃离啊，以直截了之的方式达到之后呢，这种知和见升起了啊，我的解脱是不动摇的啊，阿库巴 就是动摇。阿库巴就是不动摇的，阿库巴咩维摩提，我的解脱，它是维摩提。而是有趣哦，这在不同的巴利经藏的版本里面呢，它是切脱维摩提，也就是心解脱。像你看这个是在锡兰的版本吧？哦，这卡应该是柬埔寨的版本，它是。我的心解脱是不动摇的，阿库巴咩维摩提，只是最后生阿央安提玛加提，这个加提这个生呢是安提玛最后的，今生是最后一生了，如今不再有来生，来生就 punabhavo。Bhavo 是有嘛哈，存有；Puna 就是又再存有；Naati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这种又再存有没有了，就字义上是这个意思啊。Punabhavo，Puna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Bhavo 就是存有，就存在在三界里面，任何一种众生，它都称为一种存在，一种存有，不再存有，也就是衍生为不再有来生了，啊，也就是什么 不再存有，没有了巴瓦，就表示什么？出离生死轮回了。所以对于这个未患离有多么重要啊，就在最近我们这边看得到。对，从五蕴上来观照的话，要达到啊这样的一种成就。这众文法看起来有点怪，对不对？这什么什么升起于我，我升起知何见？我升起知何见？跟知何见升起于我，有没有意思完全一样？如果我们用中文文法，我升起知何见？我的解脱是不动摇的。跟知何见升起于我，我的解脱是不动摇的，这主词会不一样吗？哦，它是强调的是知跟见出现的，就在我这边升，我这样子修达到这境界，这知见就出现了。如果说把它调回来变成中文的文法方式，变成我升起知何见，变成我升起的，还有个我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翻译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像怪怪的？我来看看多了，就发现你不能把它倒转来，意思会不一样。哦，这个东西出现在我这边的，而不是我出现了这个东西，好像我在掌控，我让它出现了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主词跟主词不一样，那意思会有稍微的啊。不一样啊，意义很重要啊，所以这一经呢，我们把它加进来，就是看看所谓的未患离，也就是享用危险跟逃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后面我们还会常常看到未患离，未患离，可是没有这样子的解释了哈。大概应该只有这一经在这样子解释。未就是产生快乐跟乐意升起。啊，色是无常，它一定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执着无取蕴，执着这个无取蕴的时候，就会这样不愿意接受它的改变。那一直执着这个无取蕴是我的时候，会怎样子呢？我们看很多，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我们坟墓越盖越壮观，对吧？这个纳古塔啊，越盖越庄严，对吗？啊，走了之后也认为啊，这个即便是坏掉的色身，也认为我就会住在里面。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尤其是那些皇帝，你看看那个陵寝里面还要人家陪葬，还要抓那么多人下去陪葬，真的能够陪得了吗？陪不了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抓呢？因为不了解，他认为人死了就是到坟墓里面，所以皇帝盖的坟墓要特别豪华，他想把活着的时候的享受带到坟墓里面去。哎，他不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吗？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那些事情完全不能做，不是吗？哦，带了一群进去，每一个一命赔一命，要赔多久？哦，一命还一命，这个要还多久？所以对生命的不了解，执着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我现在享用这些都是我的啊，我是皇帝啊，所以我死后也要拥有这一些，所以你们这些活着的全部陪着我进去啊，全部埋在坟墓里面。为什么？因为对于五蕴的不了解啊，对于生命流转的真相不了解，会产生种种的。所以各种文化里面都一样啊，其实都一样，就是执着这个色身是我啊。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文化，有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是把它烧掉啦，哈，变成骨灰啦，或者是安个牌位。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种，真的是它有一种方法，会把人的身体让它不会腐化，然后到了明年要到忌日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再把它挖出来，再拜一拜，换件衣服再埋回去。他不知道什么功夫，这些就是一些海岛里面的一些文化 哦，就是这海洋的岛屿里面一些比较小的岛屿的一些文化。哦，你看起来很惊悚的，还真是挖起来那个人就这样子，还给他吸烟呐、啊，给爸爸拜了，爸爸生前喜欢抽烟，那给他抽烟呐、啊，爸爸生前喜欢吃什么，再煮一碗给他吃，他就是活生生的木乃伊这样子把他挖起来，拜一拜，再放回去，那明年再拜一拜，还有个更惊悚的，直接是这样子的。用这个木条啊，它有照片出来，就木条一串这样子串挂在那一边，晒到干了，哦，就是对这种五蕴生的不了解，生命的不了解，所以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啊执着于这种五蕴生哈，所带来的一些这种身后事的处理方式的啊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大家的讲义上面的。啊，《杂含经》13跟14经，这《杂含》13经跟14经，它是巴利的哦，第22相应28跟27，哦。那刚才我们看的那一经是26经，所以在八历里面呢，二六二七二八都是在讲这个五蕴的未焕离。那可是汉译本里面没有像这个八历经啊，第26经这边对于这个享用危险逃离讲得这么清晰啊，所以我们用八历经典来帮助了解。那《杂含十三经》这边，哦，我们刚才对那个句子有点了解之后，应该这边就有点帮助，啊，对这个五蕴的未焕离，《杂含十三经》，它有分，我不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嘛，哈，不畏，畏不畏，啊，就是畏浊不畏浊。跟换不换，还有出离，所以1.1、1.2、1.3分开来讲啊。这个未着有没有未着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过患有没有厌离啊？有没有达到出离这三个部分来讲？那后面啊，就是讲到说，如果不如实知未焕离的话呢，就不能证得三藐三菩提。刚才那一经《八利经》是对佛陀的回忆嘛？那在这一经呢，《杂含十三经》它是对比丘讲的，不是讲佛陀的过去生的经验。那这边是佛陀对诸比丘的开示。所以刚才的那一经对这一经的了解是有点帮助的哈。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待会再来接着看。好，我们来继续看，刚才那一经是佛陀回忆他成佛之前的修法啊，这种观法跟修正。那他在这边对诸比丘的这个教导呢？就是在《杂含》第13经这边，佛陀告诉诸比丘：若众生于色不畏者，则不染于色。以众生于色畏故，则有染着。不畏者，跟不染于色，那个畏就是我们讲的享用了。如果众生对这个色呢、色蕴呢，没有享用那不染则不染于色，就是这个染呢，是指这个 sarajati，就是爱着、喜爱而执着。也就是对这个色呢，喜爱执着，享用。 因为众生对这个色啊有享用，畏故就是有享用，所以就会有染着，就是爱着，喜爱而执着，爱染执着。除了色之外呢，众生于受想行识啊，同样的两个句子，也就是这一经应该是色受想行识，每一蕴啊都讲一次啊。对这些五蕴每一蕴呢，如果有享用，那么就会对它有染着。那如果不享用的话，那就表示没有染着啊。那第二个患呢，我们说患就是啊危险，就是有过患的意思，也就是危险。阿迪纳沃，不为患就不会厌离，为患就会厌离啊。若众生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彼众生彼诸众生不应厌色。如果这个色啊，这个色蕴对于有情众生来说啊，它不会是一种过患，没有过患，没有危险，那么众生就不应该会厌离这个色啊。所以这边厌是什么呢？啊，尼宾达提，厌离，它是一个动词啊。以色为众生患故啊，就是色蕴是众生的啊这种过患，那众生则于厌于色，就会对这个色会想要厌离，因为它有过患有危险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每一个讲一遍，这边都被省略了。那出离也是一样，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色。也就是说，色对于众生来说，如果说是不能够出离的话，不能够逃离，不能够远离的话，那么众生也就不可能从色这边逃离出去，远离出去。那因为色于众生有出离故啊，彼诸众生出离于色，所以是色是可以远离、可以逃离、可以出离的啊，它是可以啊，是因为我们执着它，所以它不能出离啊。那它本来就是啊，它不是众生的一部分嘛，它是被因为啊染着、因为执着而成为众生的一部分。所以因为它是可以出离的，所以众生可以出离啊，远离这个色受想行识。那 1.4 跟 1.5 呢，这边也是讲到啊，能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若我于此五受因不如实知啊，畏是畏，患是患，离是离者啊，我于诸天摩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就是刚才巴利里面的那一句啊，不脱不出不离，永住颠倒啊，也不能证，不能自己证得啊无上的正等菩提。阿耨多罗就是阿耨多罗，是无上的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这是音译哈。阿耨多罗三玛三菩提，它是三亚三菩提，因为是梵文的关系哈，这汉译的经典是从梵语过来的，所以那个巴利里面的三玛，它在这边是三雅，它变成三妙三菩提。所以这边不如实知，这个知在汉译里面都用一个知，不 不管哪一种字都是同一个字。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在巴利经里面讲的是这个字，的阿毗迦那提，直截了之。其实这五个字有没有在汉译经典里面几乎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了，都用"之"一个字。那相对的，我以如实之，因为如实之了之，直接了之。五受因，畏是畏，患是患，离是离故。所以我在这个人天之中这个自己证得，得脱得出得离得解脱解福，永不住颠倒。也能够自己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这边讲是讲五受因，对吧？五受因，这是就是我们在别的经典里面看到的五取蕴。那个受是执着的意思，执取的意思。所以用五受因比较不适合这个翻译。后来我们都用成五取蕴，upadana 就是直取，蕴是 khandha，那杂含十四经呢，它跟十三经的一个不一样，它又这边有强调以智慧如实见，为幻理。就是这边要强调的是如实见未幻理而证得三藐三菩提嘛。那这边特别有讲到这个以智慧见世尊告诸比丘，我习于色味有求有行。若于色味随顺觉，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那这几个字，随顺觉，如实见，一直是以智慧如实见。是有求有行是什么？我们看这个，这边有个注脚就是。诸位比丘，我周游探索，摄之享用。所以这个有求有行，应该是这两个字的。什么叫有求有行呢？Pariyasana acharin。这是 rupasa。Rupasa 的 asada 就是色的这种享用的，这种去 Pariyasana 就是到处去找，acharin 就是行走，行走去寻找。这个所谓色的享用，所以那个对于色有求有行，应该是来自这个翻译，因为那个有求有行，其实那个有行那个是一个动词有求是一个名词，这是一字对一字的翻译下来的汉译本里面，有求有行，有求是 Pariyasana，有行是这个 acharin。其实 Pariyasana 它是 acharin 的受词去行，所以 Pariyasana 它有探索的意思寻找探索的意思，就我到处走 achari，所以这个是 charati 这字是来自 charati 就走，到处走去找寻去探索去求得了解什么呢？色的。这种享用， 然后呢，随顺觉哈，这个随顺觉，若于色味随顺觉，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这个随顺觉应该是领悟的意思哈。对于色的阿萨朵如帕色阿萨朵啊，对于色的这个阿萨朵，它的享用呢，我去阿加伽玛，就是领悟了它。哦，所以汉译本叫随顺觉，就是了解了这个所谓的色的享用。于色呢，以智慧如实见，以智慧就是 Panyaya 啊，用智慧来去 Sudito 啊，Sudito 就是完全的看到，Su 就是好好的看到，就是完全的看到，就是对于色的这种啊享用哈。我用智慧去完全的看到所以这句“若于色味随顺觉，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就是对于这个色的享用啊，我领悟了，了解到了，然后。把对于这个色的享用呢，这个色味，啊，用智慧来看到攀雅。其实，如果我们把智慧解为看到生灭，那就是什么呢？看到色味的生灭嘛，哦，这种享用的生灭。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下一句。我于色幻，刚才是色味，现在是色幻，啊，对于色的过幻，或者是祸患吧，啊，就是这个危险呐，啊，它是无常的啊，苦的，一定会改变的，去啊，到处去找，去探索这个色的啊，色的过患，就是色患。若于色患随顺觉啊，领悟了之后呢，则于色患以智慧如实见啊，就是用智慧完全看到啊，就看到它的生灭，看到它有生有灭，是无常的。我于色离有求有行。然后再下一步呢，对这种色的逃离啊，的远离这个色，去到处的去啊探索。一样，若于色离随顺觉领悟了之后呢，以智慧如实见，啊，就是以智慧的啊来完全看到色的这种远离或者是逃离。啊，这一句就是刚才我们在看到的哈，我以五受蕴不如实知，味是味，幻是幻，离是离者。那么我在这个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就不能够脱离出啊，永住颠倒，没有办法证得三藐三菩提。那相反的，就能够证到三藐三菩提。这都是佛陀对诸比丘讲的嘛，啊，那刚才巴利经是佛陀的回忆，他自己的这种修正，所以说佛陀如是证，如是说，如是所说即所证，就是这样子。佛陀证得了，所以他说了；没有证，没有证得的，他没有说。那因为这个未幻离的了解，它关系到啊无上正等菩提，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来了解。为什么要去啊？这个对五取蕴的这种未幻离要去啊修正， 清正啊，阿比加那提，直截了之就是清正的意思，也有清正的意思。那下面呢，我们看到啊，五蕴的四谛，我们以前就在说，四谛不是苦集灭道，而是苦集苦灭道。啊，那个苦字可以用很多字去取代。我们这边就看到五蕴啊，五蕴、五蕴集、五蕴灭、五蕴灭道。于五蕴之四谛不如实知，那就不堪能断五蕴。啊，所以对于五蕴的如实知，要能够断五蕴，也就是远离五蕴，也就是未患离里面的那个离，要达到真能够离，能够永断，不再执取另外一个五取蕴身呢，那就是要对五蕴的四谛如实了解。哦，所以四谛四圣谛遍一切处，到处都是四谛，不是只有苦而已。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相嘛，每一法的一个真相，四谛就是一个真相，所以它也叫做真谛。谛理有没有？谛就是真实不虚的。杂含31经。这是佛陀在王舍城，这个松鼠园迦兰陀，它就是 Kalanda，就是松鼠的意思啊，松鼠园。那尊者舍利弗在耆舍觉山，就是灵鹫山，这个距离几公里吧，走上走下也不远。有个长者呢，长者的孩子叫苏鲁那，天天到处走来走去，到了耆舍觉山来见尊者舍利弗，然后尊者舍利弗跟他讲什么呢？苏里那，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色即不如实知，色灭不如实知，色灭道即不如实知故，苏鲁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断色。所以这个应该这位长者指也不是普通人呐、啊，佛尊者舍利弗一开始就跟他讲的这么深哦，这个。色即色灭，色灭道即，所以我们说这四个就是色之四谛。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断色。同样的受想行都省略了，是保留，也就是一个一个讲。你看那时候没有书本，没有经书嘛，所以说法的时候是五蕴一个一个讲哈，五蕴的四谛，一句一句的讲，色的四谛，受的四谛，想的四谛，行的四谛，识的四谛，听完大概就记起来了，对吗？同样的句型，只有一个字不一样。到了我们用文字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太啰嗦了，太浪费纸张了，所以把它省略起来。我们就看到一群的省略的字。那相对的，如果于色如实知，色即如实知，色灭如实知，色灭道即如实知故，苏里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所以一个堪能断，一个不堪能断，就决定在什么呢？对于五蕴每一蕴的四谛，所以要观四谛其实还蛮忙的哈。我在这打坐的时候，要用什么法门？你去试看看，色受想行识是什么？然后每一个都有四谛，你光去读一遍就好久了然后试着去看看不看得到你看得到色吗？色跟受可以了哈，地水火风，我们的肉体身、色身、受想呢、行呢、识呢， 大概都是前面两个比较容易感觉得到，后面三个不容易啊，每一个都有四谛啊，所以佛陀那个时候的弟子禅修用什么法门，要了解什么，这直接到了这个根本的方法，告诉你就是这样子观，你不要去假想观，拜一个佛像，一直想一直想，把佛像产生一个假象在里面，有什么用啊？那个可以产生定力，没有错。啊，或许你想一个佛像这样子啊，可能有加持也不错，啊，或许人家也觉得你啊，你了不起。听说还有一种人的禅修修得很好，然后他可以把他心中所想的像展现在他身体上，然后人家看到就哇，这个禅定功夫了不起，那也是产生一个像嘛，就是一个化身的像嘛，哦，或者是一个变化身的像。可是那个跟解脱没有关系啊，跟定力的深厚有关系，跟功夫的训练有关系，但是对于了生死没有什么帮助啊。那这佛陀在这边讲的对五蕴的这种四谛，这很难了解啊，很难我们也要了解，因为这就是方法啊，当然很难做到，不然我们都成佛了，不是吗？哦，我们早就已经是第几地啊，还是第几果了？就是不容易。可是我们至少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于五蕴啊，我们的五蕴生，我们一直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五蕴生的执着，这会带来不好的，这个也会继续的轮回生死。但是问题是如何断呢？那就决定在我们对每一蕴的四谛有没有办法了解。接着呢，舍利弗跟他讲什么？就在问他：五蕴是无常吗？是苦吗？这样的一种对话。倒是他没有直接讲到什么叫每一蕴的苦集灭道就问他说：“苏里那，语意云何？就是你认为如何呢？”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那如果说是无常的，是苦的吗？是苦的。那如果色是无常是苦的它是变异法。这种圣弟子在这当中见色是我，亦我相在否？那这种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对话在经典里面看到无数次。看到佛陀不啊，在佛陀也好，这些佛陀的十大弟子也好，他们这种对话里面常常出现这样子的问，一个一个问，我说为什么一直在问这个？这最重要啊！五蕴是无常的，不是贴标签哦，你直接看到五蕴就是无常的。我们习惯说这是无常的，那个是无常的。那是贴标签，那不会有什么感觉。可你真的看到无常的时候，你就会放下了。我也知道这是无常的，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呢。我知道无常，我就是舍不得啊。那个无常是被你贴标签，你对他的无常没有感觉，所以你还是觉得说我还是放不下他。所以要如实知，真的感觉到、看到它是无常的，它就是苦的。那如果说是无常苦是变异法，那变异法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字它是一个复合词，viparinama dhamma 有没有？就是那个必然走向变异的。它是一个复合词，它这个应该要这样子，它是一个复合词，变异法就表示说它一定会改变的，必然走向改变的，那么圣弟子在这当中认为这个色是我，意我相在否？那这句就是翻译上的问题啊，他应该说。这个见就不是那个见这个见是 samanupassati。 也就是认为的意思，你认为色是我，是我的，我是这个色，这个色是我的阿塔，我的自我，那个相在有没有？是这个是翻译上的问题哈、啊，就是这边有没有？以后我们会常看到了哈、啊，就是认为色是我的，这个色就是我，它是我的自我，我的阿塔，那个阿塔有没有？我的自我就是无我的那个我，啊，否也。既然是无常苦变异的，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我的，我就是这个，它就是我的阿塔，我的自我。所以一句一句的问啊，受想行识，这是重复的。那 2.2 这边呢，就是如果这样子之后呢，啊，当知道色。你认为色这个知啊，啊，当你知道色啊，你认为色。若过去、未来、现在，若内外，若粗细，若好丑，若远近，啊，与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这个叫如实知。啊，那这个呢？这应该说是什么？时间。空间跟形态对吧、啊、时间就是过去未来现在的色、啊、内外跟远近这是空间吧、啊、那若粗若细若好若丑呢这是它的形态嘛啊，就时间、空间，就是它的，还有它的形态。不管是哪一个，对于这个色，啊，一切色，这全部的色，从空间、时间、形态来看，这个色，任何一个都不认为这是我，啊，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个，它也不是我的自我，这个叫如实知。苏吕那圣弟子于色深厌离欲解脱、啊、然后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也就是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解脱了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这样子观。我们对我的执着，是不是都在这个时空形态里面去执着？以前的那个我是怎么样？未来的我，我希望怎么样？现在的我，我要怎么样？对吗？哦，内在的，外在的。内在的我，我想怎么样子？外在的我希望它表现的是什么样子？哦，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受想行识。所以这边应该不要用顿号，应该用省略号。因为这边的文字都被省略了。然后是，最后一个是，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好，比一切是，这全部的是。都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也就是不是我的，这个也不是我，啊，它也不是我的自我，这个叫如实知。 所以这边因为是一切事，所以这一段是关于事的，所以前面受想行的同样的文字都被省略了。这样子的如实知，可以让圣弟子对于这个事啊，升起厌离欲，解脱。那这种解脱是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解脱。这一句就是在缘起十二支里面最后那一段常常看到的，缘起十二支最后啊，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整个大苦句都灭了。那三十二经呢？这是讲到超越哈，对于五蕴的极灭未幻离啊的这种如实知呢，就能够超越这个五蕴。刚才是四谛啊，现在是极灭未幻离。那之前我们讲到未幻离嘛，这边加了这个五种如实知，极灭就是它的生跟灭，还有对它的享用、危险跟逃离。要讲这个五蕴的这五件事情跟超越啊，超越这个五蕴。这也是舍利弗跟这个苏吕那说的哈，就我们看到一这边，这边就变成啊，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色即，不如实知；色灭，不如实知；色味，不如实知；色幻，不如实知，色离不如实知，就不堪能超越色，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色，就极灭未幻离。色会有生灭嘛？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其实它就跟四谛有点关系了嘛，色色即色灭。那未幻离是不是跟色灭道即有关系？我们这样子比对来看的话，色色即色灭，然后这边后面就是不是讲到色的灭道即，而是色味、色幻、色离，有没有？就是刚才的三十一经这边，三十一经是讲。色对于色不如实知，色色即色灭，色灭道即，我们就很明显这就是四谛嘛。那跟三十二经有什么不一样？三十二经是什么？色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这样子两经这个架构对起来的话，那色灭道即是什么？我们一般讲四谛里面那个道有没有都是八正道，对不对？那在这边看的话，这样子似乎是什么？色灭道即啊，就是要有对于色的未幻离能够做到，对不对？我们看到对它的享用，看到它的危险，于是呢要逃离。这不就是一个色灭的道机吗？就是一个这个让色灭掉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看到我对它的享用，我看到它本身潜藏着的危险，于是呢，我成功的逃离了它。那个逃离，我们刚才说是什么？对它的 Chandraga 欲望和贪婪。如果这两经这样子对照来看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四谛里面的那个道谛，那个道，这边有一经可以看到它是指什么？ 去了解胃换离，那就超越色，超越色就表示你不受色的影响，也就是从色可以脱离了，解脱了。那同样的，受想行都省略了，那最后是保留，是是即是灭是畏是幻是离，即灭畏幻离。那相对的，如果说啊，这个沙门婆罗门呐、啊，对于这个色色即色灭色畏色幻色离，如实知，那他就能够超越这个色，也就是对五蕴的，这是五蕴，它的激起，它的灭去，它的畏幻离。我们都能够如实的、如他实实在在的那样的去直接了知，那就能够超越这个五蕴啊！五蕴要被超越，否则我们一直做着五蕴身，继续在轮回呀、轮回呀的。那接着另后半段也是在问同样的问题，跟刚才31经问同样的问题。苏里那与汝意云何？就你认为怎么样呢？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东西是苦的吗？是苦的。那如果色啊，当色是无常苦的。它就是一个变异法嘛，一定会变，一定会改变的。那圣弟子作为一个圣弟子，可以在里面看到是我亦我相在否？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自我。我们应该这样子认为吗？否也，不。好，从受想行识。所以2.1这边就是一个结果啊，当知色，从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空间、形态啊，对于这所有的色，一切色，那个一切就是 sabba，sabba 就是所有的意思啊，整个全部。整个整体也是可以，sabba。我们说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为什么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什么意思啊？sabba，这是巴利文，梵文呢，sarva。Sarva，Sarva，那个 va，这个 v 等于 b 的发音，Sarva 的 Sarva，这是娑婆，Sarva 娑婆，所以娑婆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哦，有没有？Sabaloka，哦，整个世界。就娑婆世界，Sabaloka，娑婆来自 Sarva 梵文，娑婆世界。所以一切色，就整个的色啊，Sabba。Sabarupa，所有的色，整个的色，没有一个是认为这会把它认为啊，是我亦我相在，啊，这种叫如实知。 受想行识也是一样。最后，苏里那圣弟子于此五受因，就是五起因呢，正观非我，非我所，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如是正观，就正确的看到了啊，就正确的看见关键，这个五起因不是我，不是我所，那么他对于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色受，没有色受就没有执着，无所着，无所着就自己证得涅槃。就是我身已尽，犯恨已离，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个这一句出现的时候也叫什么？漏尽，对吗？也叫漏尽。这边说他是无所着，是得涅槃。所以这边从五受因的这个观察如实知来谈如何达到漏尽，达到涅槃。我们说涅槃就是没有贪嗔痴嘛，没有贪嗔痴，对于五蕴没有贪嗔痴，完全放下了，这个叫漏尽，也就是得阿罗汉果了。这边有做个注脚哈。正观到涅槃的过程，在巴利经典常见的状况是，正观之后就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就证得涅槃，中间没有所谓的色受。我想可能是用接受吧，接受这是我，这是我的，因此而执着。如果不接受就不执着，不执着就证得涅槃。所以这一句就是巴利经典里面没有的，什么叫无所摄受？巴利经典是看到这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么就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那就得涅槃。但是在讲述上是汉译本有这么一句"摄受"这一句。那下一经呢？这经也很重要，Satthana 七出善对于这在这七件事情，七处要很了解，七出善就是很熟练，也就是四谛加上畏患离。也就是如实知五蕴即灭，还有四谛啊，堪能超越五蕴，这是前面几经在看的嘛。那42经这边我们看到七处善是什么意思呢？这佛陀跟比丘说啊，有七处善3种观意。对于七件事情要很熟练。还有3种观，哪3种观？尽于此法，为什么这七出善跟3种观意很重要呢？尽于此法得漏尽。也就是说，对于七出善跟3种观意，你了解的话，就可以得漏尽，得到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一般这个标点都会做无漏顿号心解脱顿号慧解脱，那其实那个无漏在巴利的经文里面，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种心解脱慧解脱，它是无漏的，所以说无漏心解脱慧解脱， 宪法自知身作证，宪法就是现在当下，它是来自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啊。Ditta Dhamma、啊、Ditta 就是被看到，已经看到，已被看到，所以有时候也会被翻成见法，这都是从字义上来去一个一个去推敲出来的。它意思是当下或者是现前，我就是当下活着的时候，也就是得到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的时候，当下自己就能够身作证啊，亲身去证得的身作证。具足住呢，这边一共有三个动词啊，身作证就是身证嘛啊，那具足住呢，具足就是达到，达到之后而安住在那种啊镇静，也就是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哦，那具足住这个哈、啊，具足住这怎么来的这个字呢？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有时在讲初二三四禅有没有？初禅具足住，二禅具足住，三禅具足住，它是来自 Upasampajja Viharati。 好，这是一个连续体，就是说这个动作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动作、啊、就是 Viharati。 那它的过去分词呢就叫 Upasampada。Upasampada 就是我们南传去受戒的时候叫 Upasampada、啊、那我们北传受戒叫什么？受具足戒有没有？啊，什么叫受具足戒？我们那个具足就是达到的意思啊， Upasampada 就是达到的意思啊，或者是得到的意思啦。好，也就是得到了戒，得到了比丘尼戒，得到了比丘戒，那叫受具足戒。好，其实那个受是不需要，就是具足戒。那因为文法，中文文法说一定要去受戒，受戒啊，就是受具足戒，就是得到戒了，得到比丘、比丘尼戒，必须要经过一个啊传授的仪式达到。所以这边啊，在讲初二三四禅，还有在这经典里面这一个经文里面，他讲具足住，就是达到之后安住，啊，安住。而是证得漏尽了，安住在漏尽当中，也就是当下自己亲身去作证，所以它绝对不是假相观，也不是看法，也不是想法，亲身作证，然后达到之后呢，安住在这样的成就里面。那什么叫七出善？就是色，以色来说，色色即色灭，色灭道基啊，这个是四谛。再来，色味色幻色离如实知啊，所以从七出善这边看来，又显示色灭道基不是指色味色幻色离哈、啊，这样看来就。我们看两经把它比对，好像就是色灭道基。那这边讲的话呢，就是、就不一样。我们看到时候他有没有解释。色受想行识啊，每一个讲一遍啊，就是 五蕴里的每一蕴，对这七件事都要了解。五七三十五，每一种都是一种知识的话，就三十五知识。所以下面会讲，什么叫色如实知？就是所有的色，都是一切四大所造色，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嘛，还有四大所造的这个色，这个叫色 rupa。所以色就是地水火风了，四条毒蛇是吗？云何色即如实知？所谓的色之即起如实知，这个即就是四地里面那个 samudaya， 就是即起升起。但是我们不用升起啊，因为升起要另外一个字 upasam，upa。Pajati， 所以我们用集起。为什么用集起？它 sum 这个字有一个一起的意思啊，一起。Udaya 就是出现了，现起了啊，聚集现起，众因缘和合聚集，然后它就现起了，这色就现起了。爱喜是名色即，如是色即如实知。所以色的整个的现起是因为什么？爱喜。色灭如实知呢？爱喜灭是名色灭。所以不是把这个身体毁了哈，所以自杀没有用。结束生命没有用，它不是解决五蕴流转生死流转的一个方法。看佛陀讲这边爱喜灭叫色灭，色灭道基就是八圣道，从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智就是正思嘛，正见正思我们常看的正方便呢，正勤应该是正精进啊 ，Viriya 啊，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叫色灭道基。色味是什么？因为色的因缘，喜和乐升起了，也就是色的享用。对色享用是什么意思？在这上面升起了喜跟乐。色幻是什么？也就是它的危机，无常苦变异法，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嘛。色它的过幻是什么？也就是它的危险是什么？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是苦的，它一定会改变。色离呢？于色在这个色上面呢，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就是欲望跟贪婪啊，这个是 Chandaraga。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的前面哈 ，chanda raga， 所以等于四十二经把前面的那个整个综合起来，那几经的内容把它综合起来。那受的如实知，什么叫受？ 受有几种，来源在哪里？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也就是六种受，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根茎是和合生处，处生受，受是这样子来的。受，所以受的集起，受从哪里生起来的啊？因为它有处啊，所以处集就是受集，就是有处，处三四合合生处，然后有受嘛啊，处就生受。受灭是什么呢？就是处灭了，受就灭了嘛，因为处是它的原因嘛，处受啊，就缘起十二支里面处受爱取有，有没有？处那个因灭了，受就灭了。受灭道基是什么？就是八圣道。受位是什么？因为受位，这受的享用是指什么？因为受的因缘，那么生起了喜乐啊，喜欢快乐。受的过患，它的危机啊是什么？它的危险是什么？它是无常苦，一定会改变的。所以受啊，对于苦受乐受不要那么执着啊，对于乐受不要那么执着，因为它一定会改变的。对苦受也不要那么恨的生气，对吧？起烦恼，它一定会改变的。所以了解这个受，它是无常苦，它一定会改变的。所以对于受啊，就可以啊，这个乐受不要执着，苦受啊不要那么厌恶啊。受离又是指什么？一样，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啊，就欲望跟贪婪。所以这样看来，是不是后面三个都一样？我们先看看哈，想呢？想从哪里来的？有六想，眼处生想，啊，所以处生。受想跟思嘛，应该还有个思，思就跟行有关嘛、哦、所以想的来源有六个、啊、从眼耳鼻舌身意来的。想集，什么叫想的集起呢？也就是想的源头是什么？触集。所以想灭，想灭要如何达到呢？要让触灭。想灭道基一样八圣道，所以道基跟位换离好像每一运都一样、哦、啊，只有前面两个不一样。行呢，行它有六个，它叫六思生。我们说六思生，那个生不是真的生，而是六祖思，也就是六祖的来源。从哪里来呢？思，眼处生思。所以你看受想行它的源头都是什么？触啊，触，眼处生的思，耳鼻舌身意处生的思啊。行即如实知。什么叫行即如实知？行的原因是来自处，所以你要了解行的集起，就是要了解处的集起。行灭呢？行要如何灭？处灭了，行就灭了。好，那行灭道基，行位，行换，行离、啊、都跟前面的一样了。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事，事有六组来源，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事。好，这叫事如实知。事集呢，事的集起是什么？因为名色、啊、就是缘起里面的、啊、因为名色缘事，事缘名色，有没有？ 这两个。是灭，是要如何灭？名色灭。那是灭道基跟是为是幻是离是一样的哈，是为就是因为是的因缘喜乐生喜的，过幻就是因为它是无常苦一定会改变的，离就是调伏对它的欲望跟贪婪，断除跟超越，啊，这个叫七出善。那个善就是 Kusala， Kusala 就是精通的意思，啊，通达熟练的意思。所以对我们五蕴每一蕴的这七件事情要通达，我们对五蕴的了解真的不容易啊。七处，哦，这个四谛加上未幻离，三种观察是什么呢？它是 Tivida Upapariki， 有三重的观察。比丘在空闲树下陆地，啊，观察蕴介入，啊，就是蕴跟介还有入，这蕴介入。蕴就是堪达嘛，哈，堪达，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蕴的蕴。戒呢，达土，啊，戒就很多了，六戒、十二戒、18戒，啊，入呢，入应该就是处啊，阿耶坦那。是十二处呢，十二，我们最常听到的十二处十八戒有没有，啊，这就是五蕴六处的从蕴戒处来看，有五蕴生，那么我们就有六内入处六外入处有没有，其实那个入应该是要用处才对，比较适合，因为处阿耶坦那有分内外嘛，哦，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这叫十二处，就根对境，哦，那界呢，就是眼界、耳界、鼻界、身界，就六界，哦，还有色呢，哦，也是色界，啊，色身香味触法，每一个都是一种达土，哦，那眼识呢也是一种界，所以这边这三重呢，对于这个因介入呢，倒是没有再进一步的了解啊。我们看后面应该会有其他的经典会讲这个部分。所以42经很重要啊，我们对五蕴的观察，要从这几个方面去啊观察，啊，很熟练 ，kusala， 气出善，就很精通，很熟练，很善巧。净于持法得漏净，为什么 这七处三观很重要？因为会得漏净 啊，这个的这样的观照会得漏净，得到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啊，现前当下也就今生自己达到安住在这样的境界，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就是成啊，不再生死轮回了，对，这个的观很重要，就来自因为它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这样子。所以禅修要修什么？禅修要观什么？观那个可以直接到达终点的，就是这个，不要再去加相关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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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
未来世中一切佛，
是诸正觉能除恼，
一切皆依法为师，
清净于法依止住，
思是三世诸佛法。
是故欲尊于己者，
应先尊重敬彼法，
宜当意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
谢谢大家。